我们先来看启示录，那么我们先读一段圣经，就是约翰福音。我们看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然后我们来看第十五章第一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第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第十八节，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并不必爱属自己的，也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然后第十六章三十三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十九章，接着我们回过头看一下第十三章，这个十三章，回过头看十三章第一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了。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儿子加勒人犹大心里。那我们再回过头看第八章四十四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就是说谎，也是说谎之人的父。然后十九章第十六节，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十七节，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多罗地，希伯来话叫哥哥他，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然后二十一章第十五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也许有人要问，我们不是读启示录吗？我们为什么读约翰福音呢？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最近呢是一同来看对于启示录的启示的源流，就是这些启示到底是什么地方来的。笼统的来说，当然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但是呢，当约翰得着这些启示以前，圣灵已经在他背后已经做了很长期预备的工作，那么叫他能看见得更清楚。所以我们已经看见过，那约翰启示的源流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整本的旧约。那么我们已经说过，大概有348个地方，就你如果读启示录的话，那么圣经可以，你在旧约里面可以找到这么多的地方。当然里面大概有几十次是重复，有250次是不重复的。那么我们说这是约翰怎么译旧约的话，
不过我们已经说过了，约翰事实上呢不像保罗一样，保罗引旧约的话是很准确的，所以如果你记住保罗的书信，他所引的圣经节是一节一节，可以说几乎一字不差的把旧约的圣经完全引过来，这是保罗，但是不是约翰。那么约翰在这348个地方里面，他只引了半节的旧约圣经，但是事实上我们说过，整本的约翰福音都在约翰的脑海的背后，所以当圣灵启示约翰的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有很多的图画是旧约的，比方那四匹马，那是撒加利亚的，比方说讲到青蛙，甚至于讲到这个讲到蝗虫，哎，你会发现那是出埃及的图画，也是约珥书的图画。那么讲到幼发拉底河，很明显是伊甸园的图画。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去读这个整本的启示录，你会发现说，这个约翰所得着的启示，当然是耶稣基督的启示。那么我们的主怎么启示给他？如果我们追踪那个启示的源流，毫无疑问，那是旧约的整本的旧约。但是不止如此，我们上一次已经看见过，事实上呢，这个约翰的启示当然是耶稣基督启示，但最早的启示乃是当约翰跟随我们主的时候。所以我们读过四本福音书，应该就是约翰启示的一个很主要的来源，可以说最重要的来源。因为整个的解释是我们主的解释，而旧约不过是些图画。我们说过，我们的主既然是弥赛亚，既然是基督，他就是受膏者。那么这位受膏者，我们的旧约的受膏者是三种人物都受膏的，一个是先知，一个是祭司，还有一个是君王。那么当我们的主当他是受膏者出现的时候，那表示他身兼三个职分，他不只是君王，他也是祭司，他也是先知，所以毫无疑问他是宇宙中最大的先知，所以难怪在四福音里面他说了一些非常重要的预言。那么大家不要忘记这些话，我们的主当他说预言的时候，他说看哪、我已经预先告诉你们了。那么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听见的最少有四个人，那是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彼得已经到主人的那里去了，安德烈也走了，然后呢雅各是最早最早离开，十二个门徒里面最早为主寻道的，那剩下一个就是约翰，他大概是走过了半个世纪，我们的主升天已经好几十年了，他仍旧一步一趋，仍旧一步一脚印的跟随他的主，他变成剩下的最孤单的一位曾经跟随过主的。到了晚年的时候，当他写启示录的时候，他记得主的话说，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我们的主所有说过的预言可以说是整本启示录最中心的部分，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有的人读保罗的书信，你知道读保罗的书信，很多人觉得保罗的启示很伟大，那么尤其现在你知道连新派的神学家他们都拥护保罗的神学，那这就是所谓很正统的神学。那么他们认为说，这个基督教所以是基督教，因为出了个保罗，因为保罗非常有学问。那么主耶稣呢，相对来说，你看主耶稣都是在各个乡村里面，好像他用的话都是最简单的话，所以很多人觉得说，这个保罗的启示是非常独特的，但他们忘记了，事实上，如果你要明白保罗对于真理的认识，你把四福音读过以后，你就知道根本是从四福音来，从主的话来的。比方说吧，我大家都知道保罗有个特点，保罗有一个发现，你知道他用很多的名词，但有两个名词是保罗的特点，讲到与基督联合的，一个是在基督里 in Christ， 还有呢 Christ in us， 比方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 Christ in me。那么保罗一直注意在基督里，也一直注意基督在我们里面，那么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最清楚的告诉我们怎样与基督联合。讲到我们在基督里指的地位，讲到基督在我们里面指的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来说的， 是一面有地位，一面有经历。你看，你现在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是这两个思想放在一起的。所以你知道吗？一直到最近一百年，前一百年还不算。你如果大家到神学圈子里面去打听一下，你就知道，在这个一百年以前，如果你问说保罗的神学最中心的思想是什么，有人告诉你是因信称义。但这一百年，你看见那许多认识保罗书信的人就更再往前推一步，那结果发现什么呢？结果发现你真正能够把罗对于这个启示，如果你把它浓括起来的话，那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最近重要的一句话那是与基督联合，而因信称义不过是其中的一环就是了。那这一点都不错的。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这是保罗最大的启示，可以说这个启示是保罗独一仅有的，这就证明说他和彼得不一样，他和约翰不一样。那么我们要问他独特的地方在哪里？独特的地方就是基督在他里面，他也在基督里面。那么好了，如果这个是指基督的联合的话，那么我们要问这个思想从什么地方？这个思想当然从约翰福音。你记不记得主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所以然后主说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他。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注意记得，彼得的知识也好，约翰的知识也好，保罗的知识也好，离开不了基督耶稣的启示。所以今天新派的神学家，他们试着抓紧保罗的神学，试着抓紧那个保罗的书信，从那里出发，然后呢你问他你相不相信四福音，他认为四福音根本不可靠。所以你看见今天要解除圣经武装的人，他有一个重点，什么？有一个重点就是把我们的眼睛从基督的身上转到他仆人的身上去，结果就把保罗这个地位放大了。那弟兄姊妹，这就变成一部分今天所谓的新派。但是今天我们要记得，所有保罗、约翰和彼得的启示都是根据耶稣基督的启示。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启示录的话，你就会发现说，事实上呢，启示录所说的就是把我们的主在地上所说的预言，因为他是最大的先知嘛。那么你看见把他再发挥了，叫我们看得更清楚了，这是约翰的启示录。所以现在除了我们找到旧约是那个启示的源流，不要忘记四福音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来源。那么我们说过，其实不是很难的，你只要把四福音里面五章圣经把它读通了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是我想弟兄姊妹还记得，那马太呢是24章、25章，这是两章很大的圣经。然后马可福音呢是13章，然后呢这个路加福音是17章，还有呢21章。所以很简单，就这么五章，你看看这么五章几乎就把我们的主所说的预言通通放在一起。那么尤其是马太24章25章，因为什么呢？因为实在说来啊，这些第五章有重叠的地方，所以如果你把它整理的话，你可以这样说，你可以以马太24、25做个主体，然后呢其他的路加的21章也好，17章也好，马可13章也好，可以说是来补强马太福音，是给我们看更清楚的一幅图画。所以如果这样大家来读的话，那么你会发现很清楚。为什么？因为马太24、25，你看刚好分成三段，第一段是关于犹太人的预言，第二段关于教会的预言，第三段是关于世界或者外邦的预言，很清楚的，我们上次已经看过了。那么这个就把整本圣经的预言1800多个预言提纲先把提起来。如果你把整本圣经1800多个预言你都读过，把它分类的话，那么一部分是关于犹太人的，一部分是关于教会，一部分关于世界。所以我想非常的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读，你要明白整本圣经的预言那个解释在哪里呢？解释什么？解释是最大的先知，我们主给我们就是马太24章25章。所以这个两章圣经就解释了旧约的17卷的先知书，还有解释了其他书卷里面预言的部分。 那么同时呢，当然也解释了，也解释了启示录。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不要忘记，那么约翰也好，彼得也好，保罗也好，他们启示的最主要的源流是从四福音来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不要马马虎虎的读四福音，那个四福音可以说对我们的基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好了，我们上一次已经看过启示录呢，你看见和这个四福音里面，尤其马太、马可、路加所启示的很有关系。那么我们已经说过，尤其是马太福音24章，你记得吗？可以分成三段。那第一段刚好是和7个印相对的，那第二段刚好和7个号是相对的，那第三段刚好是和7个碗是相对的。如果你仔细看整个所发生的经过，那么几乎就能从第6章启示录第6章一直读到19章，很清楚。而那三段的那个分段是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所以这就解释了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们说过在启示录那么多表号里面有一个表号，有2个表号只有约翰独有的，那么一个就是星星、月亮、太阳那个妇人，那个属天的妇人，还有一个就是7印7号跟7碗。那么7印7号7碗从表面上是新的没有错，它的的确确的给我们，但事实上如果你仔细看它的内容的话呢，那么简单的来说就是马太福音24章。所以马太福音24章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就可以把这个整本的启示录能够把它解开。那么然后当然不要忘记了，那么然后再加上马可福音的，然后再加上路加福音。那么我觉得有的地方我就不必再重复了。那么最重要一点不要忘记，就是上一次我们也说到，就是我们的主当他在橄榄山对4个门徒说预言的时候，就是亚伯拉，就是那个雅各、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在他说那个预言的时候，然后你记不记得主说，看哪，我已经预先告诉你了。所以可见在场的人、听话的人，有的人要经过预言里面，所以这些话乃是为着他们遵守。那么弟兄姊妹，这4个门徒里面活得最长的是约翰。对于彼得、雅各跟安德烈来说，那个预言不过是预言，那个话是客观的话。但是在约翰身上就不同，在约翰身上你看见约翰是亲自己经过的，所以约翰的启示录不光是启示，约翰的启示录一部分很重要，他能够描写那么淋漓尽致，和约翰所经过的非常有关系。那么我们不是，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说，你们看见这些事，你们看见有人在这个，有人在这个，如果你们看见在有这个有可憎行毁坏的站在圣地，你们就应该赶快逃。那么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件事情果然是发生在主后70年。那么那一次大家知道，提多太子率领这个罗马军队要把耶路撒冷拿下来，结果呢很辛苦，但是刚好因为那时候是过去要过逾越节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就人山人海就往耶路撒冷前进，他们说我们要过节，因为这座城是永远的城，神与我们同在，就算是兵临城下，我们也能够平安的进去，平安的出来。所以呢，那个罗马将军最后就下一道命令，把所有的城门通通打开，让这些人涌进去。没有想到，这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最后的一个预言。有的人惨死在刀下，有大概10万的年轻人就被掳到罗马去。那么今天我们看见罗马竞技场就是他们盖起来的。所以你每次看见罗马竞技场，你就想起耶路撒冷惨遭屠弹的情形。那么那次他们以为说耶路撒冷是永远的城，他们进去了，结果你看见他们死在刀下，或者就做了奴隶了。那么就在那个时候，许多的基督徒就包括约翰跟玛利亚就想起主的话，你们要赶快逃。在那个时候，他们当犹太人从城门进去的时候，他们就从城门里就跑出去了。 那么大家都记得约翰带着玛利亚，最早是跑到 Pella， 就是约旦河东，然后从那里最后就到了什么，就到了以弗所。所以现在明白了，这些人所以后来能够免去这么大的灾难，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主说，看啊，我预先告诉你，主讲这些话是为着老约翰预备的，叫他等到灾难没有来到，他不需要经过灾难，他老早就从耶路撒冷后来就被提到以弗所去了，先是被提到约旦河外，然后最后被提到约以弗所去，他的的确确免去了那个试炼的终点，你看见吗？他不是说等到兵临城下，如果约翰跟这个谁，如果约翰跟玛利亚如果在城里面，结果他们蒙了保守，那个叫做免去你的试炼。但是呢，如果老约翰在那个以前兵临倒在这个敌人的这个刀下以前，他们已经逃走了，已经离开了耶路撒冷，已经到了约旦河东，后来到了以弗所，那么对于约翰来讲是免去你试炼的终点。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约翰写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的时候，对于腓勒帖腓教会的应许，如果你们坚守我忍耐的道，持守忍耐的道，那么等全天下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能够免去你试炼的终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约翰几乎是现身说法，约翰几乎是从他的经历里面写了那一段的圣经，因为主的启示在他身上变得非常非常透亮。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这个刚好是启示录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主题。虽然有大灾难，那么我们是不是要经过大灾难？什么叫做背起？谁能够背起？弟兄姊妹，那一次谁能够不倒在刀下？所有顺服的基督徒，你看见很清楚很清楚。所以如果你懂得约翰的经历，你再来读约翰的启示录，你就能明白，等到约翰讲到大灾难的时候，那现在我们要问，谁能够逃避这灾难？那约翰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那些得胜的，那些坚守，那些持守主耶稣忍耐之道的，忍耐到底的，你看这些人，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免去他试炼的终点。那么上一次我们也用这个路加福音那里告诉我们，路加福音二十一章那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那等到全世界都落在那个网络那个日子来到以前，结果呢，我们要祷告，精心祷告，叫我们能够得着能力，能够逃避这些。所以这些事情可以逃避。那逃避像怎么逃避呢？像鸟从网罗里面逃避一样。所以这个避免，这个蒙保守，不是指说那个时候在法老的时候，你看很多这个你看见很多的灾，不是摩西时代不是临到以色列啊埃及身上，结果你看歌山没有事情，所有都是黑暗的，歌山是亮的。这个叫做虽然神的审判临到以色列人，临到埃及地，但是你看见虽然他们在埃及地，但是以色列蒙保守。所以现在我们要说有两种的保守，有两种，一种就是你经过苦难，结果你看见神特别保护你，你还在里面，你现在里面，这是一种的保守。还有一种就是在事情没有发生以前，神已经把你提走了，神已经把你就能够逃避，然后得以站在人子的面前。所以如果你仔细地读约翰福音，你知道在约翰讲到这些话的时候，那不是指着我们大家还在歌山地，大家都经过苦难，然后呢我们在大灾难里面蒙保守，那么你读约翰福音的思想不是这样的思想。所以我们一定要进到这个写书的人思想里面，那就是圣灵所给约翰的思想，那这样我们才能够把约翰的启示录明白的清楚。否则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很容易照着我们的意思，照着我们的想法来解释启示录，所以这和约翰的启示录解释很有关系。 我们如果明白这个背景以后，那我想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等到我们读完四福音，尤其前面三本福音书，我们就知道说，一面你看见的的确确读约翰的启示录，你看约翰启示录里面的描写，事实上就是主耶稣的预言，可以说是约翰于是马太福音23、24章的扩大，那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和约翰的经历发生关系，因为约翰能够活得够长，他的的确确经过这些所发生的事，所以自从9.11事变以后，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也许主今天仍旧存留我们在地上，我们也许的的确确到了一个非常末后的一段的时间，那对我们来说，预言不光是预言，很可能就是我们的经历，许多预言应该就能够发生在我们的眼前，所以主才说，看啊，我已经预先告诉你，所以老约翰才说要遵守这书上的预言，预言不是光给我们听听就算了，给我们欣赏就算了，我们必须顺服才可以，那顺服的结果是什么？顺服的结果就是背弃，因为这个很清楚，这些门徒们他们为什么没有像犹太人一样仍旧被困在耶路撒冷，他们顺服主的话，他们记得马太福音主对他们说的话，那么众教全教会其他的门徒也都听见，所以不光是约翰，历史学家会告诉我们说，在这么多苦难里面没有一个基督徒全部不见了，为什么不见了，他为什么不见，就是因为主说，看啊，我已经预先告诉你们。所以弟兄姊妹，对于约翰和对于这些经过大灾难，对他们来讲像个大灾难，你看整个耶路撒冷城被放火烧了，然后耶路撒冷那个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旁边，这个不是灾难是什么，对犹太人来讲好像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灾难，那么按理来讲多少人死在刀下，多少人被掳到罗马，为什么这个在这么多人里面为什么没有约翰，为什么没有玛利亚，为什么没有其他的犹太人，但是不要忘记他们不光是犹太人，他们也是基督徒，他们是听见主在马太24章所说的预言，他们相信，所以他们赶快跑，你看，所以奶孩子有祸了，因为他们走不开，所以幸好那天不是安息，如果安息你根本走不远啊，所以我们的主在给讲这些预言，就是很明显的讲，没有什么这个，有的人要把它再解释一下，你不需要再解释，很清楚的，因为那一段圣经是完全按着次序写，冬天就是冬天，不要叫你们遇见冬天，因为冬天寒冷了，这个不方便，所以很清楚的就是，你看那些话，这些门徒们应该按照字面来领会，如果他们把它凌然解了，那么好了，等到事情来了他们会跑的，但就是你们要赶快跑，你如果仔细的去读我们主所说的那个口气，那个紧急的口气，好像救火的口气一样，那么毫无疑问就是这些话对于约翰不光第一次听见了，等到大难临头的时候，你看见等到兵临城下的时候，你看见这些话对于约翰和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其他的门徒再说一遍，结果你看见他们赶快逃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些人当大灾难临到的时候，你看见他们能够免去那个试炼的终点，感谢主，你看看约翰的经历就成为约翰启示录的很重要的解释。那么基督徒有没有可能一定要经过灾难？你读圣经读到旧约读到启示录是很清楚的，你看见说的的确确可以免去那试炼的终点，不过有些条件，那个条件是什么？就是要持守主耶稣忍耐的道。所以我想我们详细的不在这里说，但是我们从这里给弟兄姊妹看见说，这个乃是约翰启示的，再加上他亲身的经历，所以当他写启示录的时候，你看你为什么启示录是这样的一本书，很多人一直注意所以启示录七个印啊，七个号啊，七个碗，觉得很好奇，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乃是神那个整个启示里面一部分，是整个启示里面的一环。所以我想这就是马太马可路加我们上一次说过，那么现在四福音剩下的是约翰福音，那今天呢我想我们把约翰福音来读读看， 你就会发现说整本的启示录事实上呢和约翰福音的记载，如果你仔细比较，你会发现很多地方非常相似。约翰福音21章，启示录是22章，差不多篇幅。如果你仔细注意它的次序和整个的编排的话，那弟兄姊妹，你觉得它几乎是同样的一个编排。所以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解释不光是马太、马可、路加，同时也是约翰福音。那在我们继续来看这个以前，我想提醒弟兄姊妹一点，我们不是说过了吗？约翰当他写启示录的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好像他在那里回忆，圣灵借着他来回忆，所以可以说是老约翰的回忆录，圣灵借着他来回忆过来。所以他还记得，虽然他那时候已经快100岁，他还记得第一次遇见主在什么地方，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什么时候遇见主呢？是下午黄昏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大概4点钟。你看约翰记得很清楚。那不光如此，我们记得约翰还告诉我们他怎么跟随主，因为他老师施洗约翰说看啊神的羔羊，结果呢约翰就起来跟随主。那弟兄姊妹，从此以后羔羊往哪里去，你看约翰就跟随。现在你就明白为什么在启示录14章那里有一句话说羔羊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这什么意思？这就证明这些人乃是主的门徒。谁是得胜者呢？得胜者就是做主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把得胜者讲得很玄。如果今天你相信得胜者背起的话，不要忘记得胜者背起是谁呢？就是主的门徒背起。主不知道，主不只呼召我们相信他，主也呼召我们来跟随他。那么约翰就这样，你看见他一路的跟随，结果呢我们知道到了最后主钉十字架，他是最后一个，12个门徒里面是唯一一个留在十字架底下的。所以在12个门徒里面，如果你要找到一个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都跟随，那毫无疑问的是谁呢？是老约翰。然后主复活了，40天和门徒们在一起，然后到了最后我们的主在约旦河，在约在伯大尼对面就升天，缓缓上升。那么在伯大尼，你知道约翰和其他的门徒就和我们的主分手了。那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等到他们正在定睛望天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是缓缓上升，他最后升到天上去。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有一朵云彩把他卷去，然后有2个见证人就在旁边好像旁白一样。你知道你一部的景象有时候你需要旁白，你要来解释，那这2个见证人就是对你所看见的解释。我们的主你看见他是先是上升，然后到了云彩以后呢就被接走了。那么从橄榄山到云端你看得见，但从云端到宝座就看不见了。所以这一段第一段是公开的，第二段是秘密。那么在这个时候你看见这个老约翰他可以一直跟随着羔羊，但现在他只能够跟到他只能跟到云端，你看见吗？因为他虽然人不能跟着主走，但你眼睛可以跟他走，但你眼睛最多怎么样到云端为止。那云端的那一面是什么不知道，几十年大概有60年，50年半个世纪到60年，在约翰的心中一直有个谜。他听说主已经升天，他也知道根据旧约的预言，根据彼得很明显在耶路撒冷所说的话，神已经立他为主为祭，他知道主已经升天。但是弟兄姊妹，他要知道那个究竟是怎么究竟。不错，今天呢在云端的这一边是约翰跟随主在地上的那段日子，但到了云端那边约翰就看不见，约翰就不明白到底云端那边是怎么一回事。你知道约翰是躺在主怀里的，约翰是与主有交通的，主不在这里的，你能想象整个的世界对约翰来讲好像一片空白一样。所以约翰的心乃是寡妇的心，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填满他。如果有一点风吹草动，如果有一点让他知道到底主在云外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弟兄姊妹， 你看见埋藏在心中那么久的愿望，到了巴摩海岛的时候，你看见神成全他。神告诉我们这句话，主耶稣说，若有人爱我们主，不光主要向他显现，神也要向他显现。如果我们爱主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像摩大拉玛利亚，摩大拉玛利亚曾经被七个鬼附过，你想想看，被一个鬼附，头脑已经不大清楚了，如果被七个鬼附的头脑更不清楚了，那这样的人可以说是最不容易认识神的人，对不对？但在十二代十二跟随主的门徒里面，第一个看见主复活的乃是摩大。你知道在十二个门徒里面的科学家是谁呢？是多马。多马一定要实验，他的手一定要探到主耶稣正，他才相信的。所以你看在十二个门徒里，你不知道有多少人头脑比摩大拉米亚好的太多，但是你看见为什么我们的主不是第一个像彼得先生，彼得三次否认主，为什么彼得不是第一个像多马先生，多马怀疑主，但是弟兄姊妹，你看彼得居然像摩大玛利亚显现。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因为摩大拉玛有一个寡妇的心，所以他一心一意希望能遇见主，所以当他看见园丁的时候，他看见我们主，他以为是园丁，然后他说：“先生，你告诉我，我好去娶。”他在忘记他自己是个女，怎么可能娶一个死尸是不可能的。但在爱的字典里，你找不到困难这两个字。所以弟兄姊妹，约翰也是这样，约翰因着爱的缘故，约翰心中一直有一个秘密，一个谜永远不能满足他。他回过头去看，感谢主，那是整本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你看看他怎样跟随主，他怎样躺在主的怀里。你想着过去，那是荣耀的过去，那是温暖的过去，那是可爱的过去，但是往前看，那座云彩把他挡住了，那个云彩叫他看不见，在云彩那一端那一头到底我们的主怎么回事。感谢主，就在波巴摩海岛的时候，结果我们的主就把神就把那个幕幔解开了。所以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启示什么？云端的这一边是约翰福音所启示的，云端的那一边他升天以后他怎么回来。弟兄姊妹，这是约翰看不见，这是约翰看不见。约翰起头只知道他被云彩接去了，但到底他怎么打的宝座，然后呢他怎么揭开七印，他不知道，对他来讲是个谜。你看见吗？原来一直蒙在鼓里面，其实那个时候老早第一遍已经揭开，但约翰不知道，这是个谜。但是什么时候约翰知道呢？约翰的启示，约翰启示一解开，现在约翰明白，约翰明白了，弟兄姊妹，你猜这有第一个印，第二个印，第三个印，现在约翰才明白，地上发生任何的事情和天上揭开的印有关系，天上每一件事情发生不是偶然的，九一不是偶然的，今天恐怖的这些主义根本不是偶然的，弟兄姊妹，今天整个欧洲有一种反犹的气氛也不是偶然的。为什么？因为所有地上所发生的事是根据天上我们主揭开了气。所以弟兄姊妹，只有老约翰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今天在地上经过许多苦难，不要忘记没有一个苦难是例外，没所有的苦难都是因为天上有那个动作，因为我们的主揭开了那气印。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个气印到底代表什么？为什么揭开？那这就是启示录要告诉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现在约翰的鳞片终于掉下来了，现在明白过来，那么到底我们的主怎么升到天上，然后呢怎样接受众圣徒的赞美。你记不记得这个约翰的四章五章，特别第五章讲到那个赞美的时候，在宝座，然后天上地下宇宙千千万万的声音在那里赞美。你看见这一幅图画，实在是一幅荣耀的图画。但是不要忘记，五十年了，或者说六十年了，弟兄姊妹，约翰不知道，约翰不知道，一直等到他写了启示录，他才说：“你看我们的主，已经那位升天的羔羊，他已经得着荣耀。”现在他接受天使的敬拜，接受众长老的敬拜，接受四活物的敬拜，接受天下整个穹苍的赞美的敬拜。你从来没有经历过那样的赞美，为什么？因为我们重新得胜了，他已经升到天上，然后呢只有他配展开那个书卷，他开始揭开一个印，两个印，三个印，然后地上第一匹马出来，第二匹马出来，有许多事情就发生了。到了第七个印里面，然后有七个号， 那么第七个号里面有七个碗，那都落在这个七个印的这个伞底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吹第几号，吹就第几个碗，都是在这个时候，都在这这个揭开的印里面。所有的解释都是根据天上的解释。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这个就是约翰所得着的启示。那约翰怎么能看见了呢？感谢主，就是因为现在与约翰启示一解开的时候，约翰就看见了云端以上的故事，云外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简单的来说，这个整本的约翰的启示录就是云外的故事。